听众朋友，在前几次节目里面，钟博士告诉我们，他从小他读书的一个顺利，然后可是在他顺利的环境当中呢，他也对生命提出了一些疑问，然后呢他开始去思索，开始去寻找，然后他接受了这样子一位上帝。那钟博士，我很想知道，因为有很多人提到说，他当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在你信主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么大的，好像很戏剧性的改变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说从我的行为，各方面操性方面来看，可能完全看不出太大的一个差别，因为以前我本来也是循规蹈矩，然后都是在学校在家里面都是算是很受好评的一个学生，一个小孩。那信了耶稣以后，也没有马上这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改变。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想在对人生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于自己未来人生目标的选择方面，那的确是有一个蛮大的改变。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从小对理工科技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我选择化工做我将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么过去我对于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这一类的东西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当我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后，可能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忽然间觉得我对于人生对于人性的了解太少了，那这个信仰好像忽然间开启我的眼界。那我好像有一句形容词，好像说中国人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发现人生有另外一个领域是我过去可能不屑于去研究去了解的，那现在这扇门打开了，透过信仰，也透过对人生的一些体认，我开始去接触文学的事情，哲学的，思想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跑到文学院去旁听像中国文化史、中国美术史，自己跑去听一些心理学的课程，也读很多西洋哲学、中国哲学的书，这我过去从来不会做的。但是我信了基督教以后，好像我除了对于圣经、对于宗教方面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兴趣以外，对另一些方面也成为我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去探索。所以是有很多我中学时代的好同学、好朋友，是一直在问我说，你怎么会变得一个人，你怎么忽然间对这事有兴趣来了。我想大概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所谓心态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有些人是讲说好像科学跟宗教是蛮不能够好像相互在一起的，不能够相辅相成的哈。可是在你这样子看来，好像变成说你信了上帝之后，你反而用你的科学眼去看了人生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主要的一个不一样，一方面好像我使我体会到科学固然能够对于一个特别是物质的世界能够有一个蛮系统的说明，解释，也帮助我们去运用自然界很多的力量资源，但是也发现说除了这个之外，在科学之上，在物质的世界之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些东西，那些我也应该去了解，而且那些的了解可能可以帮助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话，也许有更好的一个突破，或者说在我运用科学的时候能够有某种的规范。那因此在这样一个心情之下呢，我也花相当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去思想、去研究，然后去探索。
我刚才听你讲的过程当中，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因为你以前你的行为啊、道德上面就蛮，所谓我们前几次节目提到用乖乖牌这个名字哈，所以好像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大变化。那我就直接想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关很难突破的，就是他所谓他觉得我以前都很好啊，我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啊，我也道德上面也不错啊，人家也都说我很乖，老师说我是模范生啊，可是基督教常常讲到罪这个问题。那难道在你接受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对罪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什么冲突吗？跟你以前的行为来讲，你觉得没有什么冲突吗？
我想在初期的时候的确是观念上有个障碍， 但是当我后来慢慢的从圣经，从很多人的教导体会到圣经上所谓的罪是什么以后，我想这一点的障碍就慢慢消除了。特别是当我了解到基督教圣经所谓的罪其实很接近中国人所谓的过，我们都承认人非圣贤孰人无过，而在基督教圣经中的罪从原文的意思以及它所引申的各种的含义来看，它是比较接近所谓的过，是一个目标的没有达成。那这个目标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按照自己美善的形象来创造人，这就是人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完全的美善，所以是圣经上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把这个完美的形象有某种程度的不完美。当我了解这个以后，我会很容易承认说我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那也因此我更愿意去了解到底怎么样去尽量的达到这个完美。那么这个路程这个等等呢，我觉得自从圣经上从整个信仰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慢慢的去体会，也慢慢对自己有一个更客观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在行为的外表上来看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是对我自己这个人真实的真相，还有对人生的意义，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了解到我的不完美，但是也体会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赋予我们有一种趋向于完美的可能性。
是
在这个好像是矛盾的观念当中，我就体会到基督教信仰蕴含着很高的智慧和力量。
听众朋友，我想你跟我一样哦，从刚才庄先生的这番话里面，你也可以体验得到，好像在信仰追求的过程中，其实有两种态度很重要，一个就是要蛮谦虚的，我觉得他很谦虚的在反省自己，当他提到罪是这种好像中国人所谓的过的时候，他很谦虚的在反省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坦白面对自己的缺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庄先生，我想到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念大学，然后我知道大学生涯特别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接到很多新的东西，参加社团啦，你会有很多的朋友，那在他们的眼光当中呢，你原来是一个好像不信上帝的人，突然间你信了上帝了，那我们都知道说信了上帝的人常常就是要去教会啦，要参加一些活动啦，宗教上面的活动，他们你觉得怎么去处理跟他们之间人际关系呢？会不会觉得信主之后跟他们就有些格格不入呢？
我想大概比较不会有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不过的确是有点常常要做一些抉择的，就是在时间的分配方面，社团的活动很多，班上也有同学当中的活动也很多，然后在教会还有在学校当中，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社团我们叫做团契，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那我在进大学以后，我大概一方面我自己教会本身活动大概也都蛮积极的参加，学校的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呢，我也很积极的参与，而且连续四年我大概都是担任某种蛮重要的一些职分，一直到大四我是台大团契的主席，那么等等，那么但是我尽量保持我跟班上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尽可能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些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所以大概四年当中在台大当中的社团活动我几乎没有间断过。不过我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尽量选择就是第一个是比较服务性的社团，就比较少参加那种康乐性的娱乐性的社团，第二个我选择这些社团活动，我尽量避免选择那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做一些行政或者是负太重大责任的这种工作，所以我比较偏重能够对于同学有一点服务，也有一些是好像让我能够尝试的去发挥一些一些自己的理想或什么的，或者发展一点自己没有试过的，比如说做编一个刊物啦，做这类事情的。那我觉得大学生活给我蛮多的学习。
有没有人笑过你，或者用类似的态度来对你，就是说你一个学理工的人，然后去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
当然有些人会有点好奇似的问说，你怎么可能会这样相信呢？那我会跟他们说，就好像你不管是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如果你是学化学的，你对生物的了解并不是太多，也不是每个实验你都做过，可是你仍然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有很多这些权威人士告诉你，所以你就相信了。那么而且有很多人也是多多少少你也体验了一些宗教信仰，对我来讲是我亲身的体验，而且也有我们周围我很多我信得过的一些朋友一些前辈，他们在这方面的体验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信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理性的，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一生当中给我很多的指引，很多的开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神迹啊，比如说水啊，中间突然间有一条路出来啊，像这些东西，难道你没有提过疑问吗？或者别人没有对你提过类似的疑问吗？
我想这种疑惑我自己在一开头也都有，那么后来我对这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这样，我是从一个假设前提开始的，就是说假如我用各种的方式任何的途径能够体验到证明有神的存在的话，有神的存在，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存在，那当然是也很合乎这种的逻辑。所以呢，关于神迹存在的问题，我个人来讲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困惑，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已经体验到经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因此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超自然无法解释的一些神迹奇事，对我来说既然有神，神迹的存在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些问题不是构成很大的困惑，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够经验到体验到这个神的存在，
而且愿不愿意相信这个是全能全在的神哈。那我们刚才提了很多也是关于你大学的情形啊，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大学毕业之后呢，很多人都想要出国，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也要离开你的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再继续学习？
当然我有，事实上在没有进大学以前，几乎大学的路以及大学毕业以后的路都想好了，这个路也是前人许许多多的学生他们走出来的路，所以读大学将来毕业出国几乎在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换句话说那一定是如此，只是到了我大三大四那两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是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么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到底我一生要怎么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祷告，最后我觉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似乎应该先留在国内一段时间再考虑出国的事情，而不是一毕业马上出国。那当我这样决定也跟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就是很惊讶，那也有些人不太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人觉得说这也很好，那么我想那对我后来也有蛮大的影响。
哇，我刚才听你讲说你们文化大革命啊这些事情，大陆的同胞为他们祷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信仰这些东西不是好像在神面前求啊求求自己就好了吗？怎么连这些事情都要管得到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大概为什么基督徒也会为了这些事情来好像也要在上帝面前求一求啦？
对，我想主要基督徒的观念是认为神不但是存在的，神不但是有能力的，神不但关心我个人的一些问题，也愿意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我想神也是历史的神，神也是这个整个宇宙的神，因此历史的转向走向都在神的手中，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体会到在这整个历史的巨轮的运转的过程中，神所安排给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如何在这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份他要我扮演的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指引，决定我们未来一生的道路。
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不过呢，在这次节目里面，庄先生他告诉我们，他在毕业的时候选择了一条不是那么多人会去走的路，他决定留下来，没有选择出国。那究竟他留下来之后就是怎么样这个情形呢？这个信仰究竟是怎么样子继续在影响着他的生命，还有他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决定呢？请我们下个礼拜似曾相识的时间继续来收听。一般人走的路，我想这句话是上一次我们心灵相识里面庄先生的故事的一个结尾啊。那好不好，庄先生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到底有什么样子深刻的原因让你决定不出国？
我想其实出国绝对不是一件坏事情，也是或者说不对的事情，只是在我大三大四，当我慢慢的思想考虑祷告的时候，好像让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出国留学只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出国？我想我主要的目的是说，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好让我能够更有效的来更积极的来服务我自己的国家跟社会。但是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就进一步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当我要服务我的社会的时候，我对我的社会，对我的国家有多少的了解和认识呢？我知道我的国家需要什么吗？我知道我的社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不知道，我去学什么？学了以后又怎么能够用到我的社会上跟国家里面呢？所以我想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说，是的，也许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国内，先了解这边的需要，也试试看把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应用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社会的里面，然后去找到一个需要，同时也看出自己不足的部分，然后那个才构成一个真正我去再一次深造或学习的动机。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我就这么决定，然后我就真的就一留就留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
哇，真是蛮长的时间哈。不过庄先生，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呢，你说你为了出不出国的事情在上帝面前祷告，等于也是问上帝看看到底你应不应该出国。可是呢，你也做了很多的思想上面的一些过程啊，你也想了很多。那会不会对一个就是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你自己想到最后想的考虑的结果你就决定留下来，还是说是真的上帝告诉你说要你留下来呢？
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这两方面我想不是彼此矛盾，或者是只能选择一个的。换句话说，在基督徒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仍然在那里运转，我们用理性做判断做选择。基督徒并没有把理性放在一边，因为好像觉得这是跟上帝的旨意是对立的，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是对立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好好去用它。只是另一方面，当我让理性去思索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理性有的时候会被我的私欲私心所蒙蔽，所以我需要祷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需要神来改变我原有的一些成见和看法。所以在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也的确我最初的想法是觉得毕业以后应该尽快就出国，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体力好，赶快去读，读完回来以后才能赶快来报效国家。可是到我慢慢觉得，固然某一方面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一开头提到的，当我对自己的国家社会缺乏一个了解和认识的时候，我想我所学的未必能够有效的用在我自己的国家，可能我所学的对我自己的前途有帮助，但对国家社会未必有用。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我在祷告当中也慢慢的 好像神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我自己的野心，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的计划。那对一个人来讲，有时候会很难把自己的前途、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理想跟对于整个社会，或者说从整个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在祷告的当中，我想透过圣经上的话，透过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主观的那种感受，可以慢慢的分辨，听出那些声音，然后你就可以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我想我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你这样子留下来一待了八九年，在这八九年当中，你觉得你是不是真的是很满意？好像你当初所想的说你留下来你贡献这个社会，是不是对你这八九年来生活很满意呢？
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验到一个过程，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理想面对现实生活、现实工作上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好像这些理想就好像泡沫一个一个的破灭一样。我想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过程，只不过一方面我心理上也有个准备，就是说现实的世界可能跟我想象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虽然我怀抱这个理想踏入这个社会，可是我说实在并没有对这个社会有太高不太合理的期望，以至于当实际的状况真的是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失望。
好不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什么事情跟你实际的原来所想的不一样？
譬如说吧，好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第一个工作在一个塑胶工厂做事，做研究的工作。那我们应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主管实际上是台大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告诉我们很多他的理想，将来还要把这个研究部门建设成什么样怎么样。到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有很多的困难，不是他不愿意做，而是大环境的困难。所以发现公司的里面领导的这个最高的这些公司的主管，很多时候自己的私欲在那里凸显出来，很多公司制度不完整的地方，人跟人之间的纠纷，人跟人之间不信任，使得研究工作几乎很难有一个真正的推展。那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很自然的在我心里面一种想法就是说，算了，我不要做了，我出国去读书算了，反正这个环境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等等这一类的挫折是常常有的。
是啊，那像碰到这些挫折感的时候，你为什么又会继续留下来呢？什么力量支持你？
对，我想基督教信仰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第一方面对人性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因为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说，这一个基督教信仰帮助我认识我自己，但也帮助我认识别人。所以当人有这种私欲的表现，有那种勾心斗角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不是这些，而是有一种，我不知道用怜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字眼。总而言之，就是我了解人的这个弱点，所以当别人有这种反应表现的时候，我自己能够体谅人的这种问题。但是也因为对于这个信仰的认识和体会，我知道神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可以改变我，也同样可以改变别人。所以我也有一点耐心，愿意去看见事情怎么发展，同时也尽自己一分的力量去做一些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也包括整个环境里面可能可以改变的事情。那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感觉到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里努力在做什么，我们体验到这个神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引导者。所以我们在做我们这一份的工作，神也在尽他的力量做他那份的工作。然后你会看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当你努力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事情也好像是真的有点进展。所以
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举个小例子呢？
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刚刚提到说人际关系的问题，人跟人之间会勾心斗角。我刚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研究部门的一个主管，每一个人都说他脾气很古怪，这个人是真的很古怪，住的房子呢，用 黑幕把所有房间盖起来，没有人跟他愿意跟他住同一个房间，他所有的抽屉都用两道锁把它锁起来，对人是极端的不信任。我刚去非常不适应这种情形，就说这个人为什么对别人有这样的看法呢？不过后来我仔细的思想，我就觉得不管他对我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对别人就是应该要信任，然后要能够帮助就帮助。所以我有时候去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到外地去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研究领域，所以偶尔会看到一些技术的文章，新出版的杂志，有些跟他有关的，我就会顺手替他带几篇文章回来给他。那他起先一方面很惊讶，一方面他也就收了，也没有说什么。结果过了三四个月以后，有一天他突然间悄悄地把我叫到旁边，塞给我一篇他两三年前做的一篇论文的研究的论文给我。他说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他说这篇论文也许对你有点帮助。那我当然也就收下来仔细看了一下，说实在对我的帮助不是太大，但是我很惊讶，但是也很感动，就是说好像他跟我之间的那种隔阂，那种鸿沟消失了。当然我必须说他这个本人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只是对我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对别的人还是一样，两道锁一个黑幕就把它隔住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情，神做的一些其他的奇妙的事情，所以使我对于人性，对于人生各式各样的困难多了一份信心去面对它。
其实我们基督教常常讲到爱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当你用爱抛出一个信息的时候是会有回应的。
是。
那谈到这里，你刚才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你留在台湾留了八九年，这表示八九年之后你离开台湾了。
是的，大概我在这几年当中中间换过一次工作，所以在两家不同的化学公司个别做了3年到4年。然后到了197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才忽然间虽然也不是突然间，但是经过常常的思考，就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时间了，我现在可以了解在台湾化学工业里面的一些问题，也深刻感觉到我自己在知识在各方面的有限，然后也深深感觉到说目前在学术界工业界的问题好像缺少一些人，他同时具备这些问题的了解，也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可能经过一个深造，能够去取得这样对问题的解答的能力，然后来解决我所看到的问题呢？我觉得时间慢慢在到了，所以后来经过也是一样，经过祷告寻求，也看见神在很多方面给我帮助，比如说申请学校方面，还有等等的手续方面，甚至我出国的经费等等，神都很奇妙的为我一点一点的预备起来，所以我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31岁的时候才出国。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出国的那天飞机上往美国飞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拿出笔来，就忽然间想起岳飞的《满江红》那个里面一段歌词：“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银河月。”那时候31岁。原来在一个石油化学公司做副厂长，在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最年轻的这个厂长级的这个化工界的人，但是我现在把工作辞掉了，重新开始读书，然后从台湾到芝加哥大概不止8000英里了，所以那种感触非常的深刻，但是也深深觉得说只要行在神的计划中，我想不管将来面对什么，神会与我同在。
好一个8000里路云和月啊，听众朋友，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收听庄真英的故事。